关云长请令取长沙，他只带着500军校就奔长沙来了。这长沙太守韩玄呢，这两天就一直犯嘀咕，他是坐卧不宁，茶饭懒下呀。怎么了？急的。他听说刘备和诸葛亮相继取了零、50和贵阳，韩玄心想，他们能放过我这长沙吗？哎呀，刘备要来取长沙，我该怎么应付呢？你说把他给急的呀。感情这韩玄呢与众不同，他的性格特殊，性格非常急躁，有一点事儿，哎，他就坐卧不宁啊。他手底下的将校啊，用16个字给他画了个像，说我们这位太守啊，是秉性烦躁，喜怒无常，鞭打士卒，轻杀将校，所以他手底下这些文武啊，别看见着韩玄的面跟他笑呵呵的，心里头全烦他。近来韩玄听到了风声，说诸葛亮就要派人取长沙了，现在来探道这么一禀报，说是关羽领人马来取长沙，可把韩玄吓坏了。他还怕他手下的文武看出来，看不起他，自己这外表啊还得绷着点儿，可是这心里头已经着了火了。他立刻升听议事，说是怎么办呢？关羽来了，我们是背城一战呢，还是免战高悬呢？韩玄说着话呀，他是咬着牙发着狠，装出一份镇静的样子来。跟他时间长的那些将校已经看出来了，哼，我们太守啊鼻子尖都出汗了。韩玄轻轻弹缩一声，他不错眼珠的就在那武将中盯住了一个人。他眼睛盯着谁呀？老将黄忠。黄忠老将没着急上前抢令，他先得听一听看一看。黄忠心里头是非常有底，不管谁来，想取长沙呀是势比登天，所以老头站在那儿挺稳的。现在一看韩玄太守用眼盯着他，老黄忠就明白了，那我就讨令吧。黄忠老将用手一撩战袍，从武将中一步抢出来了，插手施礼：“将军不必忧虑，刘备诸葛胆大妄为，胆敢派兵犯我疆界。慢说来一个小小的关羽关云长，就是那关张赵云一起来到长沙城前，我让他们也插翅难逃。刘备胆敢派兵到我长沙来千个，我叫他千个死，来万个万个亡，休想逃出俺黄忠的弓箭金刀。”呵，这老头这番话这么一说，整个议事厅中是一片哗然。老头情绪十分高涨，把胸膛这么一挺：“请将军下令，我领人马出城取关羽的首级。”嗯，韩玄呐，高兴的不住点头啊。嘿嘿嘿，老将军呐，有您抵挡关羽，我长沙绝没有什么忧患了。太好了！说着，韩玄就解桌子上抓起一支令来。他刚要传令，这时由打武将中又闯出一个人来：“将军且慢。”常言说：“杀鸡焉用牛刀？”黄老将军年近花甲，应该让他老人家多歇息歇息了。不是就来个关羽吗？请您把这支令交给我，我把关羽生擒活拿，送到您的帅案前。
哎呦，行啊， 韩玄心想，我长沙武将中不服关羽的还不少呢。他注目一看，讨令的这是谁呀？他手下的管军校尉杨凌。此人今年28岁，是血气方刚啊。看他那样子，天是老大，地是老二，他就是老三了。好好好，杨凌，你可要多加小心，料也无妨。来，抬枪备马。说着，杨凌带领着2000人马杀出长沙城去了。关云长刚到长沙，还没等扎寨呢，说是长沙城内出来一彪人马。好啊，关羽还以为是老将黄忠杀出来了的。哎，我在请令的时候，我家军师诸葛亮特别提醒我要小心这个黄忠黄汉升，我看看这员老将到底是个何许人。等两阵队员了，关羽睁开凤目这么一看，哦，不是老将黄忠，是个年轻的，胯下花斑豹，手提造鹰枪。马到了关羽的跟前，关云长问他呀，
娃娃你叫何名？
娃娃呀，啊，人家儿子关平都多大了，可不是就这么叫他吗？呵，杨凌把嘴这么一撇，你好大口气呀，娃娃你知道我是谁呀？我乃长沙太守韩玄驾前的管军校尉杨凌。关羽轻轻摇了摇头，没听说过这名。呵，杨凌这气，你好大的气魄呀，拧枪催马就过来了。这杨凌啊，只在关羽马前走了3个回合，让关云长一刀斩杨凌于马下。随后关羽把青龙刀棒起这么一举，把长沙的人马杀得大败。关云长是在长沙城前扎寨，这寨还没等扎下呢，就听长沙城中炮响，鼓炮震天呢。有打城里杀出一队人马来，人马来到城外，哗一下一字排开，多少人呢？500。因为人家已经知道了，人家长沙城的老黄忠先打听清楚了，关云长来取长沙带多少人马呀？探报告诉只有500削刀手。哼，老将黄忠今儿个多一个都没带，正好500人，是500飞虎军呢。呵，一个个虎壳扣头，虎皮披肩，大红中衣，虎皮靴要，个个背弓跨箭，左手是藤牌，右手是短刀，好威风啊！迎面一杆杏黄色的大道旗，掐金边，走金线，红飞火焰，上书几个大字：长沙老将黄。在道旗下有一匹黄骠马，马鞍桥上端坐着一员老将，跳下马来，身高在8尺开外。老将生的是马蜂腰、扇子面的身子骨，细腰扎背。这老头这张脸呢是一张娃娃脸，红扑扑粉漉漉的。老头的两鬓已经斑白了，可是那团精神呢，20岁的小伙子也比不了。他头戴赤金盔，二龙斗宝，顶门一颗珍珠，珠光四射，身穿大叶黄金甲，内衬杏黄袍，护心宝镜绕眼夺神，于大伟遮住把面，大红中衣，脚下一双黄云缎，虎头战靴，身背后背着一张弓，肋下挎箭袋，箭囊之中只有3支凋零箭。你就看这箭吧，一般的那走兽壶凋零箭得12支，这老头只带3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百发百中，一箭定乾坤，用不着那么多呀。老将手中倒提了一口金背滚珠刀，怨不得长沙黄忠鼎鼎大名，人称四宝老将，是宝刀宝甲宝弓宝马呀。
老将横刀立马于阵前，关云长一催赤兔兽过来，他唰把青龙刀往后这么一背，左手一推长髯，来将停了，你莫非就是那黄忠黄汉生？老黄忠也打量关羽半天了，心里暗暗的在称赞，哦，怪不得关羽名声这么大，这员将好威风。现在听关云长问他，老黄忠冷笑了一声，既知我名，怎敢领兵来犯我境？老头话说的不多，可真有劲呢、啊。那么你既然知道黄忠镇守长沙，你怎么敢领兵来打这个地方呢？关羽微微一笑，实不相瞒，关某此来正是为取汉生首级，我就要你的人头来的。呵呵，你说这不是斗气儿吗？撒把过来。说完这句话，两位将军把宝刀往起这么一举，就在阵前杀到一处了，两旁边是战鼓齐催呀、啊，这鼓敲的都震心呐、啊。这黄彪坐马和赤兔胭脂兽两马盘旋于阵上，这两把大刀啊，青龙刀对滚珠刀，刀光闪闪。两员将这通杀，以着关羽的心思，不下30回合准能取黄忠于马下。哎呦，不行，30回合50回合都过去了。关羽偷眼这么一看呢、啊，老黄忠气不用出，面不更色，跟刚才在阵前勒马对话的时候一样啊，大气儿都没喘。看来啊，现在也就使了个3分劲儿。哎呦，关羽心想，怪不得我请令的时候军师诸葛提醒我要加特别的小心，可不能轻视这长沙的黄忠。这老将是果然名不虚传。这时老将黄忠啊也在赞美关羽呢，嘿嘿，自从我黄忠出世以来，我还没见过这么一员将在我马前走这么多回合的，怪不得我这耳朵里都灌满了关羽关羽的，说此人刀马十分纯熟。今天一看呢、啊，一点不假，哈哈，我说的呢，我早就听说关羽出世以来温酒斩过华雄，在白马坡前斩颜良诛文丑，过五关连斩6员上将，古城前刀斩过蔡阳，不是吹嘘呀、啊，是真的。今天我黄汉生啊，与关羽交战是不能不加份仔细。老头这一小心，关羽更难取胜啊。两个人在战场上足足打了有100回合呀、啊，光两边的战鼓敲碎了8面。鼓都逮破了8个了，这儿就没分出胜负来。在长沙城头上有人观阵，谁呀、啊？太守韩玄呢、啊？韩玄搬了把椅子，带着些人，他坐在这城楼这儿，高高骚骚的，凉凉快快的，这儿看热闹。啊，开始的时候啊，他还挺稳当。等关羽跟黄忠这通杀，杀了个难解难分呢、啊。简直杀的是天昏地暗，鬼神皆惊啊。开始韩玄还能坐得住，后来啊身不由主的他站起来了，俩手扶着那城垛口，抻着脖子瞪着眼睛看呢、啊。后边啊那军校直提醒他，我说太守您注点意啊，怎么别回头您这么一紧张一激动，头一沉腿一飘，您再下去韩玄这气，你以为我要跳城啊？啊，哎呀，不是这么回事儿。韩玄心想，可不能再让老将跟关羽打了，这打着打着时间一长，老将唯恐吃亏呀、啊、那我长沙可怎么办呢？现在100回合还没分上下，看这意思二位正打在兴头上，
今儿是300回合也是他了。韩玄一想，别去，别把我的老将军给累着我。他立刻吩咐赶快鸣金，一棒锣响，唰啦，哎呀，老黄忠这扫兴啊，怎么了？心说韩将军呢、啊、你怎么敲锣鸣金呢？我看再有10-20回合我就要把关羽斩于马下了，你怎么单这会儿敲锣？为大将者，闻鼓必进，闻金必退，怎敢违令？甭说老将黄忠扫兴，连关羽都有点不得高兴。关羽明知道这城楼上鸣金敲锣呀，是有意保护老将黄忠。想到这儿，关羽冲黄忠一摆手，老将军，你回城歇息歇息吧，我让你多活一夜。
呵，黄忠这气，你看看，韩将军，你这不是等于给人家画瓣一样吗？气得黄忠一言不发，一带马回来了。
回来他就找韩玄来算账，韩将军，
我杀的正在兴起之际，眼看就要披关云长于马下，你这时候为何鸣金呢？
哎，得了得了，老将军，我看您太累了啊，哈哈，咱们呢悠着点劲儿，今儿杀不了关羽还有明儿呢。
来呀、啊，帅府摆酒给老将军贺功。
哦，没打败关羽也贺功啊？其实这是韩玄这个手段，这叫给老将军鼓鼓劲儿。虽然今儿个没战败关羽，说不定明儿个就能把关羽给杀了。不提韩玄跟黄忠这儿饮庆功酒了，再说关云长，他把人马带回了大营。关羽坐在大帐里呀、啊，别看这一场厮杀打了100回合呀，可是关羽呢一点没感觉出累来，心里还挺高兴。他高兴什么呀？哎呀，老将黄忠年已60旬呐、啊，真有万夫不挡之勇啊！刀马如此厉害，100回合我会没看出黄汉升有丝毫破绽。自我出世以来，第一次见着这样的能将。别看关羽今儿个没能胜黄忠，但是心里头非常高兴。这叫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呀。打仗那道理跟下棋一样，两个高手把这盘棋这么一摆，3天下和了，那看着多来劲呢、啊、让对方俩马一个炮，没有5分钟让人稀里哗啦，最后把老将都揣兜里了，那还下个什么劲儿啊？关羽暗想啊，我得怎么着才能胜了黄汉升呢？有了，明日再战呢、啊、我必须用我看家的本领。什么呀？拖刀计。关羽打定主意了，一夜无书啊，第二天早开战饭，关羽带人马城前讨战，点名捉将，要黄忠马前搭话。其实甭点名，黄忠也得来迎战。两员将在阵前二次相会，互相打量了一眼，唰，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，又杀上了。这次只战了40几个回合，关云长一想，可不能再拖下去了，我必须呀、啊、用回马刀拖刀计战胜黄忠。想到这儿，他叭叭赤兔兽这么一带就败下去了。嗯，黄忠觉得奇怪，关羽没败，刀法没乱，他怎么败走了呢？哦，其中必有计。黄忠冷笑一声啊，你有计呀、啊、能将黄忠奈何呀？我赶你一程。想到这儿，老将军把宝刀往起这么一举，一催黄骠马，哇，就后边就追上来了。前面跑得快，后边追得急，关羽约摸着差不多了，他刚要用这左脚踹绷凳绳， 往回圈这个马，他要用拖刀计了。可就在这时，他猛听身后一声马嘶，啊啊，关羽纳闷，这怎么的了？这是他在马上这么一回头，哟，出乎关羽的意料，怎么了？黄忠老将滚鞍落马了。黄忠这马追得很急呀，由于这么一急呀，马失了前蹄了，一下子由打鞍桥上把老将军给灌下来。这在战场上啊，很少见的事儿，这事儿简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就老黄忠这一落马呀，把两旁边那军校吓得忽悠一下，那心都提了起来了。不单黄忠的飞虎军紧张，就连关羽的那削刀手都跟着紧张了。为什么？这两员将打得太精彩了，要不怎么昨个一战敲碎了八面鼓呢？今儿个呀，把打鼓的全都换了，因为昨儿那些打鼓的手全肿了，再敲也敲不了了。今儿个出战之前，两边的鼓手啊全商量好了，今儿咱们换着敲。有人告诉他们，你别紧着敲，咱们多看看得了，太过瘾了。这些人都有点看傻了。老黄忠这一突然落马呀，唰，黄忠手下的那些军校冷汗都下来了，整个战场上是鸦雀无声。那关阵的韩玄呢，真差点由城上摔下来，甭提这战场多紧张了。所有军校几乎都屏住了呼吸，大气儿都不出了。镇上的关羽这时候正要拨马使用拖刀计，他听身后这个动静有点奇怪，但回过马来这么一看，哎呦，老将黄忠马失前蹄，咵嚓一下由鞍桥上正好摔落平川，落在关羽的马前。关羽唰，俩手把青龙刀往起这么一举，只要刀一下，老黄忠就身首异处了。可是关羽呀，把刀停住了，没往下劈，云长一向不斩落马之将。来来来，你换马来战，这是个意外的事情，这样我要把你杀了，不是我关羽本领取胜，那显着我太无能了，你换匹坐骑吧。人家关云长啊，鸣金收兵了。飞虎军这边过来两个小校，把老将军黄忠给扶起来了。韩玄呢，大开城门，由打城里跑出来了，跑到阵前，哎，老将军，你这是怎么样了？黄忠微微一笑，韩将军，不妨事。说到这儿，老将军看了看这坐马，此马久不上阵，马失前蹄。韩玄一听，这样吧，明天还是换乘我的青鬃兽吧。哎，老将军，您何必和关云长这么苦战？老将军怎么不用弓箭取胜？这个。听到这儿，老黄忠用手摸了摸走兽湖的凋零剑，就依韩将军，明日我要剑胜关羽。哎，这就对了，早该如此。别看黄忠嘴里跟韩玄这么说，可是他心里头十分敬佩关羽。关羽这个人是如此义气呀，人家不忍伤害我呀，可我怎么能够以剑胜他呢？如果我明天不用剑呢？可是韩玄已经下令了，这将令难违呀。哎呦，你看把这老黄忠给难为的呀，可说是夜不成寐，一晚上连觉都没睡好。第二天一早探马来报，说是关羽讨战，韩玄立刻把自己的青鬃兽送给黄忠了。老黄忠杀到阵前，今天这两员将 是各有心事。关羽有什么心事？他两日取黄忠不下，心里特别急躁。关羽心想，今儿个我还得用拖刀计呀，要不然我胜不了他。可黄忠也在想，我到底用不用箭射死关云长呢？这时啊，城楼上韩玄吩咐人给我敲鼓啊，嚯，他把崔振鼓啊调他身旁边去了。敲鼓为号，他这是告诉黄忠，您赶快用箭吧。黄忠这么一听鼓声就明白了，我只得用箭取胜了。刚打了不到20个回合，黄忠是拨马就败。哎，关羽一看，好啊，我这拖刀计还没等使，他先败下去了。哦，关云长就明白黄忠啊要用箭。哎呀，他暗叫着自己的名字，关羽你可要格外小心呐。哦，连关羽一想黄忠的弓箭都有点紧张啊，这一点不夸张。怎么回事呢？黄忠素有金氏养叔之称，这养叔是谁？就是养由基啊。春秋时楚共王手下有一员大将叫养叔，这养由基啊是剑法如神，百步穿杨。这剑法就是人家养由基留的。怎么叫百步穿杨呢？就在那杨树上找个树叶，涂上一点记号，然后你出去100步，回过头来啪一箭，整射的那带记号的那树叶上。养由基就有这么大的本事，那还不算新鲜。他讲究啊，把那树叶啊分3种颜色，就是涂上3种色，红的、黑的、黄的。然后养由基啊再把那箭做个记号，1、2、3，随后这3支箭射出去，1支箭射一个树叶，正好3支箭射中这3个涂色的树叶，这叫百步穿杨。要不怎么叫神箭手呢？黄忠就有这本事。今儿个他往下这么一拜，一抬腿，先在德胜沟把刀挂起来，然后是摘弓取箭。关羽一看，果然不出自己所料，黄忠要用箭了。只见老黄忠在马上这么一回身，腾，听弓弦这么一响，关云长唰，赶忙这么一闪呢，没有箭，是弓弦虚响。关羽一想，这什么意思？第二次啊，又听弓弦响。关羽赶忙躲闪，又没有箭。啊，关羽觉得奇怪，老黄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黄忠啊，这是在提醒关羽，你别追我了，你要再来追赶呢，我可真要用箭伤你了。关羽把马停住了吗？没有啊，不能停啊，因为你是败将，人家能不追吗？一眨眼的功夫，黄忠这马快跑上吊桥了。城头上的韩玄一看，嗨，老将军呐，你那箭搭的弦上总不往外射，是怎么回事啊？给我勒鼓。说到这儿啊，韩玄把那鼓槌抢过去了，他亲自敲上了，这是提醒黄忠赶快射箭。黄忠在马上轻轻这么一抹身，这回他真的把箭搭在弓弦上了。只见老将军轻舒圆臂，他左手似托泰山，右手如抱婴儿，调动2膀之力，咔啪嗖噗，一箭飞出，是正中云长。